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你好，亲爱的朋友，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安，欢迎来到空中神学院。今天呢是护教学异端分辨课程的第十课，林老师要继续讲异端历史的发展。在前面老师介绍了初期教会的异端、尼西亚之后的异端、中世纪的异端，今天呢要谈的是理性主义的异端。心思意念的战场上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借由神给我们信心得享自由。真实的信心呢，是在于我们与神的关系。要打胜仗，就要知己知彼。对于阿玛勒利派、伯格因派、伯格阿派、属灵派，你了解多少？来，我们听老师谈理性主义的异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属灵伙伴林牧师。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课。那么我们上一次说到呢，从第七课到第十一课这五课里边的单元是要说到异端历史的发展。那么从第七课开始呢，我们就看到使徒时期还有初期教会的异端。那么第八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尼西亚以后的异端的发展。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就单单谈到中世纪的异端。那么上一次的异端呢，我们也看见有一些的异端呢在当时被判为异端，但是从我们后来我们今天的时代看回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派别的负责人实在是站在一个卫道的立场，对当时的一些信仰腐败的思想做出了积极的反驳。那么今天第十课呢，我们要从改革时期开始。改革时期呢，我想最重要的人物当然我们都会知道是马丁路德。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第十课，我们就直接来谈改革时期。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进入理性主义的时期。我们先谈一谈改革时期的这个年代和背景。那么应该是从主后1517年一直要谈到1648年这段期间。那么这个过程的里边呢，是经过了文艺复兴的冲击，那么社会结构的变迁以及宗教改革的震撼，西方的文明在16世纪有了急剧的一些的改变，那么教会的信仰从教会的传统和教条下呢解冻了，所以圣经至上、因信称义还有信徒皆祭司的信仰原则获得了重新的肯定。另外一方面呢，罗马天主教的反改革运动也对任何攻击中世纪教理的思想采取不妥协的态度。不过天主教内部的腐败已经是振兴无力了。在改教的潮流中呢，有一些的言论因为是时代的一种的反弹，以至于过于的激烈，对基督的位格还有他的工作 产生了偏离正道的看法。还有另外一方面，在当时的背景啊，刚才说是文艺复兴而生的一些的怀疑主义，还有呢哲学家的批判态度，以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正道的眼光去解释圣经的意义，所以在当时啊，虽然是改革时期，不过呢还是有异端邪说的兴起的。那我就先说第一个当时的异端，称为苏西尼派啊，苏西尼派。这个苏西尼派呢，他们强调的是神体唯一论，或者称为统一神教，是由一个叫做苏西尼叔叔和侄儿两个人开始的。苏西尼派呢，是唯理主义的眼光来解释圣经，认为啊，圣经的记载虽然超出理性之外，但是呢它的价值却没有违反理性。所以他说，基督不过是一个人，基督不过是一个人，但他一生呢完全顺服上帝，所以呢他做了我们人应该做的榜样。因为他完全顺服上帝，所以他蛮有属神的智慧，所以上帝赏赐他复活啊，赋予他一种神性，所以他如今还能够听我们的祷告。这是他对基督论的看法。这样来说，耶稣基督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对吗？他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人而已。那么那后来呢，是因为神啊很欣赏他，给他一个神的属性，让他复活，让他啊坐在全能父的右边吧，然后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一个说法当然是完全违反我们的基督论还有三一神论的看法，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它已经是一个异端了。那么苏西尼派呢，他认为啊，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犯罪以前就能够知道善和恶，犯罪以后呢其实也能够知道善恶的，所以这个意志呢并不因为犯罪而消灭。也就是说啊，其实善恶这个东西呢是我们人可以做选择的，对吗？如果你要选择为善的话，那你是可以的，只不过你不要，你选择犯罪，所以你犯罪以后呢还是能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在救赎论呢就说到，我们人是完完全全白白的领受神的救恩的，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凭着我们的行为能够得救，我们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寻求神，只有神亲自把他的赦免赐给我们，然后我们是白白的称义，而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知道善我们去行善，而以至于我们能够称义。这样的一个说法违背了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还有这一派呢，他们也否认原罪和预定的道理，在这一方面他们很像柏拉修主义，对于正统救赎的教义呢，他们都觉得完全是错误的，认为赎罪的道理和上帝的本性完全不相合。为什么呢？他们觉得既然有赦罪就不需要赎罪，这两个观念他们认为是互相排斥的，以无罪的人代替有罪的人来受罚，他们认为呢这是绝对不公平的，所以他们倡导什么呢？就是榜样说，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是一个我们为善的榜样，这样的一个救赎观。而他们认为如果耶稣基督的死能够成就和好，就是神和人能够和好的话，是因为耶稣基督他的行动激发和鼓舞了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行善，所以能够回到神那边去，这是他们的看法啊。那么使人愿意悔改归向上帝呢，完全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榜样，基督借着他的教训和榜样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他的死也表明了他是崇高的殉道者，基督的死表明了顺服的最好的榜样。那么他们认为呢，耶稣基督的影响最多也只限于在这里，没有所谓的为我们的罪代赎，他成为羔羊付上他自己的生命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使我们可以称义，没有这回事。那么他们强调耶稣基督是因为顺服而获得功德， 那么这种功德也不能够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因为如果可以转移的话，人就不需要再去追求这些公益的事情，这些美好的事情，所以完全还是要靠人自己本身。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完全背离了我们圣经论的教导，三一论的教义，基督论、救赎论的教义。所以这一派呢，很肯定的是一个异端，也因为他们完全以唯理的主义来解释圣经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派，叫做放浪派。放浪派，放浪派呢，原来是荷兰极端信徒所创立的。那么他们看不起各地教会的那种的腐败和糜烂，那么他们认为呢，应该洁身自爱，所以他们就自称为属灵派。那么祝卷呢，传布到所有国家，那么也传到法国，而到其他欧洲各地的时候呢，英国就称他们为家庭派。那么在教义上呢，这一派呢是对我们的信仰非常非常的有害的。当他们在传到日内瓦的时候，加尔文这位改革家呢，就把他们赶逐出境，说他们是诺斯底派还有摩尼教以来最悖逆的一个教派。他们主要的教义呢有以下七点。第一，宇宙间他们认为只有一个灵，那就是上帝的圣灵住在万物之中，所以呢没有邪魔也没有善恶的天使，那么只有一位，也就是说这世界上所有好的不好的都是这个上帝这个灵来掌管而已，没有所谓坏的就是从恶的天使而来，这样的一种的思想。第二呢，是既然只有一位圣灵，所以呢没有什么是在本质上是恶的，罪恶他们认为啊只不过是一种的幻象而已。所以全世界的人呢，每一天都活在几乎都是活在幻象的里边，因为呢根本没有恶这件事情，只不过都是自己的幻象。第三，他们认为重生在乎懂得善恶的分别，这件事情是没有根据的，凡有这种知识的人已经达到了亚当没有堕落时不知道罪的那个境界。第四，是救恩在乎从罪恶的幻象中释放出来。第五，是福音的历史没有真理，基督的受苦和复活至多不过象征的意义而已。第六，圣经上的道是个死的字句，必须完全的否认或按照放浪派的见解去解释。那么属灵的婚姻呢，高过属肉体的法律婚姻，因此妇女应当归给公家如同财产公有大家都有的一样。所以他们被称为放浪派，就是因为他们对婚姻的关系放荡的一个观念。这样的一种思想啊，不只是对于圣经所讲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圣灵论都是相违背的。那么再来呢，在道德论上，圣经论到人和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和道德上呢，也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这一派似乎是假借基督教的名称，那其实在他们的教义里边呢，根本没有基督教的味道在里头。我想这样的一个派别在基督教的圈子里边可能比邪教更加的危险，您说对不对？好，我想介绍多一个在改革时期的异端吧，那叫做伯麦派。伯麦派啊，这一派的创始人叫做伯麦，他是德国的神秘主义者和神智者。本来他是一个鞋匠，但是他自称呢，在1600年他看见雷光一闪，阳光在洁亮的金属上面反射，使他看见上帝和宇宙的一个奥秘，他就认为得着了完全的神智光照，所以他在1612年，就是12年以后呢，开始出版许多的著作，鼓吹神智神秘的思想。虽然他没有受过正式的教育， 但是他读过巴拉希尔斯还有魏格勒的著作，受到他们的神秘主义还有炼金术、占星术还有冥想、玄想等等的影响，那么再加上他个人独特的神秘的信仰经验，使他的思想充满了玄异的色彩。他特别攻击当时的基督教，认为是拜圣经主义，也反对拣选和天堂的这个教义。这一派产生强烈的影响力，也为近代的神智学呢开了先河。上一次我们就说到异端有一些时候是由一些非常聪明非常聪明绝顶的人，他们钻牛角尖，因此太过激烈了，引出了异端。今天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异端，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凭着一点点的经验，看到了一道的闪光照在金属片上，就产生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异端。所以听众朋友，我们实在要小心，我们要谨慎，除了不要自以为聪明，也不要太过高举自己的经验。有许多的异端其实都是太过高举了本身的经验，高举到一个程度，把圣经都放下来，把我们过去的教义都放下来，这样呢一定会产生异端的。那么改革时期呢，我想我就介绍这三个异端。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要介绍一下在当时在天主教非常腐败的时候呢，有一批的改革家，虽然他们在当时面对许多许多的压力，许多的逼迫，但是他们还是仍然站在卫道的这个立场上，为神的这个真理来争辩。当然这些人呢，在天主教的这些的神父的眼中啊，特别他们被称为都是极端异端的分子。但是今天我们来看，幸亏有这些人守住了上帝的道。那么这时候呢，我也没有时间介绍太多，但是有一个人我想我们一定要认识，那就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在当时的教会的里边呢，他们形容他是破坏力极强的一个天才，他的破坏性影响力他们认为是跟马吉安还有亚流支派等等呢等量齐观的。他们形容马丁路德的人是充满兽性的、残忍的、感情用事的、自我矛盾的、胡作妄为的、固执的、狂傲的、糊涂的、不懂事的等等等等啊！但是在当时，那么被那么多的天主教教父们的指责的一个人呢，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看到实在是在非常黑暗的时期，神兴起了这样的一个人，把信仰带回到圣经的真理里头。至于天主教，如果有机会的话，以后我们会稍微看一看。那么现在呢，我们从历史的中间来看一下这些的改革家们，特别是马丁路德他的情况，他们在当时如何为主的真理来争辩，为什么他们要争辩。好，中古时期末时的教会在生活和教义方面呢，我们说已经陷入一个非改革不可的光景了。当时有志人士早已经在地区性做改革，他们的改革范围虽然不是很广泛，影响力也不大，但是呢，他们所播下改革的种子和改革铺路功夫呢，也奠定了一些的基础。好像中世纪后来所发生的几个派别一样，这上一课我们也稍微谈过。因此呢，这个时期啊，改革就需要一个极有魄力的人，一个不顾一切后果，甚至和教会分裂在所不计的一个人来发起。那么到了1517年呢，就有马丁路德这样的一个奇人出现。他不怕任何的反对，受人的逼迫，公开的向当时教会发出极严重的抗议。那么在马丁路德的倡导下，改革的火呢，在整个欧洲势成燎原，影响之大，为基督教史中成为最轰轰烈烈的事情。那么他们鼓吹些什么呢？他们鼓吹啊，倡导回到圣经，以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准绳，以圣经为救恩的标准， 而不是当时天主教会所规定的教义和圣礼。马丁·路德在1512年，他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在神学进修的过程的里面呢，他深受其中四种的神学影响。这四种的神学呢，成为路德坚信不疑的一个动力。第一种我们称为俄坎神学，这个神学帮助他信仰的真实，而不信靠理性。第二，影响马丁·路德的是奥古斯丁的著作，帮助他充分了解人性败坏的问题、罪恶的道理以及律法的义和上帝的义。接下来就是圣经中的保罗的书信，保罗书信使他彻底的领悟得救的道理，而有把握知道得救的切据。那么这一点，中世纪教会从来未曾将得救的切据呢贡献给信徒，一切的信徒只能够盼望得救，直到马丁·路德研究保罗书信以后，才发现得救的切据。那么第四呢，是神秘主义。借着神秘主义的感化，保罗能够保持神学和生命的平衡，信仰和生活的配搭，使他强调与神秘交超越神学的操练。那么神秘主义是什么呢？我们待会会用一些时间来解释一下。马丁·路德在做神学生的时候，他对自己教会的教义呢渐渐感到不满，又因为参加几次的朝圣，使他亲自目睹了教廷的腐败，使他非常的怀疑自己的信仰。毕业以后留在他们的学校教神学，又捐威登堡修道院的副院长。那么他生平的转机呢有三件事情。第一，就是在1515年到1516年他在神学院教授罗马书的时候研究出来的心得。第二呢，是在1516年到1517年他在教加拉太书的时候所领受的神的恩典。第三是1517到1518年他在教授希伯来书的时候。这些年复一年圣经的讲解，使他越发坚信因信称义的道理。配合他本身的经验，马丁·路德的不满呢堆积一直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坚信，第一，人唯独因信称义，而不是因为行为或者是圣礼。第二，一切信徒都有祭司的身份，不需要任何人间的中保。第三，圣经为信仰和生活唯一的根源和标准。第四，解释圣经需要靠圣灵，而不是教皇和教会。第五，基督是教会的头，而不是教皇或者是议会。第六，赎罪券、炼狱、话直说等等，全都不合乎圣经的教训。第七，字义解释法是最正确的法则，而不是当时盛行的寓意的解经。那么马丁·路德对这一些非常正统的教义更多的了解以后，那么再凑合一些的原因，比如说教皇尤留二世还有教皇利欧十世，他们兴建非常漂亮的圣彼得堂，那么经济呢在不好的时候还大力的要建造这种堂皇的礼拜堂来标榜他们自己啊是多么的伟大，这些的因素。那么再加上路德他本身对神学真理的认识和当时腐败的情形、心理的挣扎等等，于是他就先在1517年9月间发表了97条必经院哲学派神学，反对的是当时盛行神学思想的方式，推翻传统的权威论。另外在1517年10月31日在这个神学院礼堂门口呢，他就贴上95条路德宣言，后来还送一份给大主教亚伯勒特。从此以后，马丁·路德的生平就好像经历狂风暴雨一样。但是马丁·路德他是一个相当伟大的一个护教士，他在狂风暴雨之前好像巨山一样毅然不动，在多次危急之际仍然竭力保守他所认识的真理。他借着真道辩论会 书信论道集、释经集，并且把拉丁文圣经翻译成德文的圣经，他著作圣诗等等，维持真理的立场，至死不屈，信守不渝，终于保存了纯正的信仰，感谢主。当然在改革时期还有许多很伟大的改革家，比如说瑞士的慈运里，还有法国的加尔文啊，还有许许多多都加入。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影响呢，不是当时可以想象的。他们起初以为纯粹是宗教的一个运动啊，为我怎么样才可以承受永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来推动。但是这个运动的结果非但对教义方面有非常大的改革，其实对整个人类的生活实际上产生非常非常大恒久的贡献。那么在教义方面呢，我想把当时的改革家的教义方面做一个总结，有三件事情是他们做得非常漂亮的。那就是第一，把圣经放回原有最绝对崇高权威的地位，把圣经放回原有最绝对崇高权威的地位。第二，把救恩及因信称义的道理重新奠定。第二，把救恩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重新奠定。第三，把信徒做祭司的职分交回给每一位信徒。第三，把信徒做祭司的职分交回给每一个信徒。当然还有许多在生活方面的一些的真理，但是呢，我们特别强调这三方面的教义，重回到圣经，重回到因信称义的道理，重回到信徒界祭司的这个真理上。感谢神，在我们探讨的这些许多年代的异端邪说，可能很多的人都会认为啊，基督教从新约到现在已经2000年了，这个福音到底有没有改变过？有没有因为时间很长了，所以真理呢，其实已经偏离了很远了，我们还不知道。感谢神，当我们重新回到教会历史的里面，看到教会历史如何的演变，神如何的保守他自己真道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今天所信的真理正是当时使徒们所强调的真理。也因为如此，我们如今的每一位信徒应当保持这种护教士的心态和心智，继续保守我们这纯正的信仰，就是使徒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的信仰还有教义。那么我想现在借着还有一点的时间刚才我们提到马丁路德他在念神学的时候啊，受到四种神学的影响，其中一种呢叫做神秘主义啊。这个神秘主义让马丁路德可以保持神学和生命的平衡，信仰和生活的配搭，使他强调和神秘交超越神学的操练。到底这个神秘主义是什么东西啊？那么这时候我想我们应该来认识一下，免得我们领悟错了那么我们所追求的可能不是神秘主义，或者是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我们以为那就是马丁路德所追求的，那就糟糕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神秘主义呢，在我们这个现在的社会啊，其实相当的流行，其实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说世纪末到了，神秘主义抬头。神秘主义好像道家他们在儒家显学之下呢，从来没有间断的用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方式真实的影响的我们生活的作息。即使在西方吧，神秘主义在民间呢也有着比我们想象还要大的一个市场和一个影响力。有一本书呢叫做《走出基督教》，作者是一个基督教团体圣经学校的一个姐妹。由于这本书书名很耸动，走出基督教，所以吸引很多人来看。作者他说，过去他接受到的教会教导跟训练都是比较用理性的思考，那么他撑得很辛苦，很痛苦，很无力感。现在呢，他决定不要圣经知识了，他需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我想圣经知识或是研经研究圣经，那么跟听圣灵的声音应该不会有冲突才对。 圣经的作者或者是在写圣经注释的学者，都需要用理智去分辨，用思考去判断，以至于可以去回应上帝的启示。如果只要圣灵的光照，不需要研经的功夫，那么我们就会落入神秘主义的路线。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呢，跟神秘经历不一样。我在说神秘主义跟神秘经历不一样。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啊，多多少少有一些神秘的经历。然而神秘主义呢，却不是这个样子。神秘主义是一种的哲学，也就是说，借着个人的宗教经验去直接的认识神、经历神。中世纪的神秘主义因为不满透过圣经来认识上帝，他们认为呢，透过圣经的知识是间接的，比较间接的去认识神。他们要怎么样呢？要直接的去认识神。那么怎么样可以直接的去认识上帝呢？哦，就借着个人的祷告啦、进食啦，或者是领圣餐啦，或者是天主教的望弥撒，或者是沉思默想等等，去经历对上帝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认识。在神秘主义的状态上呢，会有不同的形式跟程度。有一些的人神秘经历是刹那之间，比如说他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或者是充满，但是有一些呢也比较持续性的，比较长久的。听说有一些的人呢可以维持三四个小时。神秘主义并不是基督教独有的特色，其实很多的宗教、很多的文化都有神秘的成分。就我们基督教而言啊，圣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1-4那里说，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如今我要说到主的显现和启示。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他前14年被提到三层天上去。我们都知道这个人啊，保罗是指着自己来说的。然后他说呢，或在身内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他说什么呢？我认得这个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保罗说他被提到乐园里去，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我相信保罗的一生常常会有这种经历，但是呢，保罗很少提到这样的经历，而且提到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十分十分的小心，因为这种的经历是超出人的言语所能够描述的。那我想神秘经历对我们基督徒而言呢，我们不需要去排斥它。我们一生，我说多多少少啊，我们都会被神的灵所触摸过，我们被感动。有些人被感动的时候会流眼泪，有些人感动的时候会很痛苦，那么自己责备自己。神秘经历我想我们不必排斥，但是呢，神秘主义我们却应该留意，我们应当避免，因为它的理念有一些的缺失，可能离开了圣经的真理。如果太过强调的话呢，可能又是一个另外一个异端。所以刚才我们举保罗的例子，保罗我相信他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但是他只说了一点点，不能够太过强调他。神秘主义早期在初期的教会其实出现了，好像我们所举的保罗的例子。希腊文化的新柏拉图主义是基督教神秘主义的始祖。在希腊文化之前呢，东方的佛教也是，印度教也是。那么现在呢，有很多时候很流行的瑜伽术也是，超觉的静坐，这种的神秘主义啊，他们提倡可以使人看到理性所不能够看到的事物。当人进入神秘的境界的时候，便不受到理性感官的限制。我们可以和天地的灵合为一体，所谓神成为我，我成为神。这个在基督教的神学里边，我们就称它为泛神论，广泛的泛。泛神论是一个异教的思想， 就是认为天地就是神，神就是万物，那么基督教的神观跟泛神论是绝对绝对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提到马丁路德他的神秘主义的时候，从他的改变来看呢，我们可以知道马丁路德是一种的神秘的经历。这种的经历的产生是因为他读神的话，他读罗马书的时候，他深深体会到神真理的教导和当时腐败教皇的教导是完全不同的，因此他从神那里领受圣经里面光照出来的真理。当他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当他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他从神那里直接的领受到，原来他所看见的圣经里面的话语是当时天主教的教皇那种的赎罪券，那种的炼狱里面所不同的，因此他被神的话复兴过来，他知道了人原来要回到圣经，他知道的人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赎罪券或炼狱或者其他的圣礼，他知道了原来每个信徒都是祭司，没有一个人间的一个中保可以使我们得救，只有耶稣基督。他这样的被神的话语所充满，常常在他的生活和追求的生命的里边发生，因此他所追求的神秘主义是以圣经为他的基础，而不是今天的瑜伽术或者今天太极拳，去到最后呢都是要冥想，都是安静的静坐的。所以刚才我在谈神秘主义的时候，我开始的时候就强调说，圣经的知识、研究圣经跟听圣灵的声音不应该冲突，也不会有冲突。我们不能够单单听我要听一个声音，然后把圣经丢下，往往进来的是魔鬼的声音，是另外一个异端。求神帮助我们准确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有些东西不需要排斥，但是我们必须把真理抓得牢抓得紧。我们要回到马丁路德那个时代他们所提倡的回到圣经，而不是凭自己的经历。最后在节目结束以前，我想要送大家马丁路德的名言。马丁路德说，人生没有任何苦难是上帝胜不过的，十字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胜利，耶稣基督的伤痕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我再说一次，马丁路德说，人生没有任何苦难是上帝胜不过的，十字架的死亡就是最大的胜利，耶稣基督的伤痕就是我们最大的保障，是我们最大的安全感。这句话送给收音机旁所有的朋友们，可能我们这时刻的人生正是我们人生的低潮，可能我们的人生中间有许多的黑暗，恐怕你这时候正陷在黑暗期的中间，但是感谢神，这种的黑暗期许多上帝的仆人都已经经过，他们经过了得胜了，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们信靠耶稣基督。我特别把这句话送给所有和林牧师信仰相同的卫道师们，几乎我们面对许多的困难，但是求神保守我们有一个为他而牺牲的心智。我想最后还是用神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要读的是诗篇29篇10-11两节。诗篇29篇10-11两节这么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上帝赐福给你，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本来在黑暗的中间，我们本来在审判的里面，但是主啊，我们谢谢你，你道成了肉身，成就了救赎的工作，拯救了我们。主啊，你为我们而死，你要我们为你而活，为真理来做真理的卫道士。感谢主，在我们的历史的里面看见许多的前人 他们做成了你的工作。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里面，在今天这个异端不断兴起的时代中间，主给我们有准确的认识，让我们来为主打美好的胜仗。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一定够我们使用的。愿荣耀都归给主，听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